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今天接续上一位清教师所讲《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譬喻品第三之中的经文。舍利佛，如彼长者出以三车诱引诸子，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隐第一。然彼长者无虚妄之咎，如来亦复如是，无有虚妄。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何以故？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舍利佛，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经文之中，彼长者出以三车诱引诸子，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隐第一的譬喻，正说的是世尊之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因为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是众生不尽能受。不尽能受与不能尽受的意思稍有差别。后者的不能尽受，譬如说，眼前有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食物，那某甲就很想遍尝每一道菜，然而因为度量有限啊，所以不能尽受。而前面的不尽能受，则是说有人愿意受，但也有人不愿意接受。然而从当今的时节因缘来看，现在是所谓的末法时期，故而愿意受持世尊正法的学人，只恐怕比起不愿意受持的人，其数量是少之又少。为什么这么说？各位可以一起来算一算，当今的70几亿人口之中，有多少是号称在学佛的？所谓的号称，是说其实这一些人之中，只怕是表象上称为是在学佛，然而其本质却都是求神问卜的鬼神之法，是与佛法完全不相干的。进一步再看看，若是已经受持三皈依的学人，总要说能够受持世尊正法的学人吧？事实上也是不尽然呢，因为绝大部分是在外门修学，乃至是连性味的法都不具足。所以真正能够受持世尊正法的学人，因而分证解脱道，或者是佛菩提道的，其实是少之又少。这就好有一比，这些能够受持世尊正法的学人，就好像说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而金字塔的顶端与其下方何者的面积或者体积为大？那当然是后者啊。那这里就譬喻说，能受持世尊正法的学人究竟是少数，多数的人们是不能信受，乃至是没有听过佛这个字的。所以看到世尊开示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其实是有一些感伤的。为什么多数的人们是不能信受的呢？ 因为对三宝的信心仍不具足，也可以说是即便是已经发心而号称在学佛的人，其实于实心位仍不满足。何以见得？先不说是在学佛的人，单单说世间的一般人，很多人因为稍有善根，就很喜欢引用佛法中的一些名相。他们所引用的那些名相，我们就姑且不管它是不是与佛法有关了。就好像说三宝一词，早年就知道东北有三宝，现而今台湾也有三宝。虽然两者所指称的三宝都与佛法无关，但至少是世间法之中比较偏正面的代名词。然而近几年来，网络上又常出现马路三宝一词，用来形容一些我行我素的用路人，甚至于有时候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这就成为比较负面的引用结果了。当然，我在此所要表示的，并不是可不可以引用或者是借用佛法名相的问题，而是可想而知的，多数的人们是不知道或者是说不能信受真正的佛法身三宝是尊贵的，乃至是不知道其尊贵之处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总要说佛法之中的出家人一定是于三宝的信心具足而能够受持世尊的正法吧，这恐怕也是不尽然的，所以才会有人极力主张大乘非佛说，也否定如来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与东方琉璃光世界。然而在前面所引述《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譬喻品之三的经文之中，就已经显示大乘之法确实是如来经口之所说的。因为烦恼重的缘故，因为福德因缘不具足的缘故，而于三宝的信心不具足，所以进一步不能于三宝心生恭敬，而其所显示出来的情况，就是三宝等的佛法名相会于世间法之中，而因此被世俗化，乃至是被滥用。于佛门之中，就会有着着如来衣，住如来家，做的却是破如来法的事。因此，世尊开示了如来有无量智慧，立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说这一句“一切众生不尽能受”，真的是具足无量的大悲心啊！由于一切众生不尽能受大乘之法的缘故，所以世尊得要在娑婆世界施设方便，而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因为众生于深妙佛法的受持状况，其实是有其根器差别的缘故。这就好像说，世间法之中，你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三五岁的智龄的儿童而来演说微积分、量子力学等深奥的知识，因为这不是他们智力所能及的范围，得要次第施设幼稚园啊、小学啊、中学啊以及大学等等的教学方便，最后呢才于大学乃至是研究所之中教授演说 微积分、量子力学等深奥的知识。世间法之中，由幼稚园、小学、初高中生等的差别，佛法中的修正过程亦复如是。所以，由于这样子的缘故，世尊以其智慧施设的方便，就有了三乘菩提的法教了。接下来，世尊要从另外一方面来宣说，究竟在娑婆世界为了什么要施设方便的义理，就说了一段偈颂。这段偈颂比较长，先来看看其中的一小段。譬如长者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富顿壁，堂舍高围，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基壁颓毁，墙壁匹侧，泥土齿落，覆毡乱坠，船履插脱，周帐区区，杂秽冲片，有500人止住其中。世尊以长者有一大宅来做譬喻，这栋大宅就好像我们现在所住的世间，乃至是众生所受生的三界。因为随后的偈颂之中又说到了其中居住了自枭雕鸠、乌鹊鸠鸽等种种的禽兽鬼神，所以我们就先定义这一栋大宅是我们现在所住的世间。而世尊宣说了这一栋大宅现前破旧毁坏的状况，有的人也许不以为然，而说哪里是这个样子，我们家才刚盖了一栋房别墅啊，啊其中又有草地啊、假山啊、泉池，哎呀那可说是应有尽有，美轮美奂啊。然而从整体的现象界来看，那只是一个极短的片段而已。我这么说好了，请问你活在这个世间多久了？哪有人一开始就问人家年龄的，怪怪的。我谁在问你的年龄，我问的是你受用这样的世界多久了。想当然了，对方还是不会知道我在问什么。从我们在这个世界多劫的生生死死，在这个世界的业告一段落后，又到别的世界继续重复多劫的生生死死，这样子到底经过了多久？我只能回答你说无量劫。无量劫是多久我也不知道啊。也许对方又插话了，你在说什么？我就生在这个世界到如今为止还不满一甲子啊。你看看，连众生持续在比比世界轮回生死的事实，一般人都是没有这样的知见，或者是也曾经听他人说过，但是却是始终不愿意相信。好了，回过头来说，既然众生持续在比比世界轮回生死，已经是经过无量劫之久了，那么众生所安住的境界，也就是说其所居止的大宅，不就是已经年代久远了吗？年代久远的缘故，就形容它有种种破旧的外貌。而即便是如此，众生还是不愿意离开，还是有500人一直居止在其中。所以才说我们这个世界名为娑婆世界。娑婆二字是梵音而音译，有堪忍的意思，意思是说明明这样子的境界已经很坏了，众生还是认为啊还好啊，还可以接受啊。一般的众生是想法是这样，我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那我就接受它，要不然我还能去哪里？ 可想而知的。若不是世尊大慈大悲，在世现受生到这个世界，为众生方便宣说解脱道、佛菩提道等深妙的法，众生还真的是无法出离这样子的境界。现在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不在这居止在其中的五百人之中？又一个想当然而，要是我们不居止在其中，那么世尊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开示？世尊所开示的内容一定是与所开示的对象是有关系的。然而不只是只有这个问题，世尊还开示与这五百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还有自消雕鸠、乌鹊鸠歌、猿蛇腹蝎、蜈蚣游岩、手工百足、幼鲤西鼠、诸恶从辈、骄横驰走、屎尿臭畜不净留意、枪狼蛛虫而及其上、胡狼野干咀嚼践踏、此念死尸骨肉狼藉、由是群狗近来搏错、积累张狂、处处求食、斗争扎彻、癌之高肺、其色恐怖、变状如是。这些与我们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动物，譬如说雉鸠等，都是凶猛的禽类，以捕食小动物为生。有的是一向霸道强横，坐享别人的成果，譬如众所周知的鸠占鹊巢，而蛇蝎、蜈蚣等则是口中或身上含藏着剧毒，随时用来攻击他的敌人，以达到守护自己的目的。胡狼群狗等则是喜欢撕咬死尸骨肉，并且是互相竞争搏斗。由于积累张狂、处处求食的情况，其结果当然一定是免不了会看到癌之高肺而相向，最后则是骨肉狼藉的场面。世尊归纳而开示说，其色恐怖，变状如是。表面上的意思是说，我们与这些动物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很恐怖的。只是有些人一定会一厢情愿地想，是他们恐怖，又不是我们恐怖，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然而世尊说的是其色恐怖，其色指的是什么？各位还记不记得前面记诵的内容？提醒大家一下，前面的记诵内容说到，堂色高危，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基壁颓毁。换句话说，其色指的是我们现而今生活的大环境。世俗话有一句比较温和的描述，叫做生命共同体。然而要换成佛法中的描述词句，就要叫做是业力共同体了。一定会有人还是不明白，他们与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其色要把这两者合在一起而说呢？先卖个关子，且请您稍安勿躁，我们先来看看其色之中还有哪一些友情啊。各位可以请出《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之中的这一段记诵，我再来为大家简略地叙述介绍一下，之后 再来说一说这个七色的业力共同体。前面所说的这些鸟兽虫鼠等，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然而除此之外，世尊以其天眼之见照，还开示了一些鬼魅夜叉等，那是我们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也与我们共同居止在这个世界上。譬如经文中提到，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夜叉恶鬼、食啖人肉、毒虫之属、诸恶禽兽、腐乳产生、各自藏富，夜叉进来争取食之，食之既饱，恶心转至，斗争之声甚可怖畏。乃至是夜叉恶鬼、诸恶鸟兽、积极四象、窥看窗友、如是诸难，恐畏无量。这些魑魅魍魉、夜叉等，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只可以从各种的记载或者是故事之中了解到，它是一群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有的是好淫欲嗜血食，有的则是以啖人精气而为生的，更有的是则会食人兽的肉。而世尊又就这一段的偈颂归纳而开示说，如是诸难，恐畏无量。为什么世尊再一次开示说如是诸难，恐畏无量呢？因为即便是其色恐怖，变状如是，如是诸难，恐畏无量，那500人居止其中，犹自不愿意出离呀，更何况会去寻找探索出离的方便呢？何以见得？后面的偈颂之中指出，余后色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奇焰俱至，长者闻已惊入火宅，告谕诸子说众患难，诸子无知，虽闻复悔，犹故乐着，嬉戏不已，就可以得知此一事实。唉，但是此时突然悲从中来，悲的是到底是哪500人，还是我们这500人？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